好，我们感谢主啊！那今天是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赞美我们主的日子。我们的主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主，所以我们理当把荣耀归给他。我们感谢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就是诗篇119篇第1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
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上帝才是我们最好的藏身之处。凡是藏在上帝里面的就是智慧人，而且当我们藏在上帝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充满了力量。而且这里面讲到说，我们的上帝又是什么呢？又是我们的盾牌。好，所以他是保护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去仰望他，我们去依靠他的保护，我们就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上次讲到以弗所书的第九章，就是荣耀的恩典。我们看到很奇妙哈，就是圣经里面把上帝的恩典称为是荣耀的。我们经常一讲到恩典，我们都说哎呀，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常常忘了恩典是荣耀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到上帝的恩典是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领受恩典的人，因为恩典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必然也是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叫什么呢？叫智慧和恩典。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把荣耀恩典赐给我们，而且你的恩典丰沛无比。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讲台充满你的力量。也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让讲台运行在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得激励，我们就得安慰。而且你告诉我们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主，求你让我们用心灵的耳朵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大得益处，大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智慧和恩典。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三节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下，就是以弗所书一章8-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下这三节的经文。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好，弟兄姊妹，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就是再次讲到恩典，然后讲到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然后是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然后要叫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我们看到，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以弗所书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卷书，它让我们看到从亘古到永远上帝的美意。那么这卷书里面呢，其实恩典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以弗所书，你看到它第一章一上来就不断地强调恩典，不断地强调恩典。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放在哪里呢？就放在这一节的经文，就是1章8节，这里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你看到这里面的话，他就讲到神的恩典和神的什么联系起来了？跟神的智慧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智慧和恩典，神的智慧和神的恩典之间有什么关系。另外这里面讲的说是充充足足赏给我们，所以按照这节经文来讲的话，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充充足足的，是丰丰满满的，阿们吧。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关于丰盛的人生，它真正的意涵，真正的丰盛它到底是什么。 还有我们还要去看看，既然讲到智慧和恩典这两样都非常的美，那么这两样该怎么去影响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人生大不相同。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就是智慧和恩典，就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智慧，这两者之间其实有重大的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去得着。那我们讲到智慧和恩典这两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八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面讲的，说这里面讲的智慧讲的是谁的智慧？神的智慧，不是讲人的智慧，不是说你这个人不够聪明就得不着恩典，不是的。他讲的是什么？上帝要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诸般的智慧和聪明，然后让这个恩典充充足足的给什么呀？赏给我们。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为什么这里面把智慧和恩典又联系在一起。这和我们很多人的习惯，甚至很多神学家讲的恩典都不一样，但是圣经里面讲说神用他的智慧把恩典赏给我们。所以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冰冷的规律，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头脑里面臆想出来的，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又真又活的上帝，阿们吧。而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有什么特点呢？他是智慧的上帝。其实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我们的上帝他是智慧的本体，我们的上帝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充满了智慧，阿们吧。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是不是随便造的，还是充满智慧的？充满智慧的。所以你去观察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从最宏观的宇宙你去看日月星河，里面充满了智慧。就是我们讲很多人其实说不相信上帝是因为无知，越知道的多就越觉得说一定有上帝。比如说你看这个宇宙，我们讲我以前喜欢物理，然后天体物理学讲，哎，说这个宇宙是什么大爆炸，然后宇宙确实现在还在膨胀，然后宇宙膨胀的速度呢，它其实是原来就有一个很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算过，他就根据数学推论说，哎，如果怎么怎么样子的话，这个叫做宇宙红移，他算出一个常数来，然后他觉得怎么会有一个常数，他自己一开始还不相信，后来天文望远镜啊这些观察发现，哎，发现宇宙真的是这样膨胀，膨胀的速度刚刚好。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宇宙膨胀的速度慢一点，因为有一个万有引力，这个宇宙就会崩塌，它就会塌陷下去，根本形不成宇宙。但是如果宇宙膨胀的速度太快呢，然后原子和原子之间的结合，分子和分子之间的结合又会因为膨胀的太快结合不起来，如果分子结合不起来还会不会有我们人呢？就不会有了。所以它那个速度刚刚好，是不是上帝掌管的？完全上帝掌管。如果大家最近去看新闻，不是有那个宇航员飞到外太空，然后去飞到月球的背面，然后你看到那些宇航员在宇航舱里面，他们就在那里干什么呀？在读圣经，在讲上帝的奇妙。包括有些人从这个回到地球以后马上就去找牧师，感动得不得了。其实这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讲到宇航员，我还想起来以前我看过一个科学小知识，我们在地球上面我们已经习惯了，对吧？我们觉得其实就是这样子，空气就是这样自由流动的。其实在外太空因为没有重力，没有重力其实空气的对流是很有问题的。所以你知道宇航员穿着宇航服，其实有一件事情说来很可笑但是又很真实，就是他们要处理好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小心放屁的问题。有怎么放屁？杨牧师讲到的时候怎么讲到放屁？你知道吗？我们在地球上面的时候因为有重力，所以人就算放屁了，然后那个空气马上流散开了，人不会闻到味道的。但是在外太空因为它没有这个空气流动，所以它如果在宇航服里面放一个屁会把自己憋死的，所以一定要赶紧那个循环系统把它循环起来。所以你看上帝创造奇妙不奇妙？奇妙的不得了。如果大家去看一些科普的一些那些知识，那些短视频讲到我们人体里面有那些蛋白细胞，你知道吗？然后我们人为什么吃了饭马上就精神起来就有力量，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那些蛋白质啊，那些酶啊，它们像一个一个的小发动机一样非常精准的在工作，是吧？这是谁做的？弟兄姊妹啊，上帝做的。所以我们上帝所做的充满智慧，所以你每天其实真的是活在上帝智慧的创造当中，活在上帝智慧的安排当中。包括我们空气的比例，空气里面有没有氧气？弟兄姊妹，空气里面的氧气你知道大约多少吗？ 大约20%左右，对吧？这个氧气的比例如果过高的话，地球就很危险。为什么？因为动不动就爆炸，对吧？所以它刚刚好。但氧气比例低呢，我们如果有些地方去到那些高海拔的地方，你会发现说你经常会觉得干什么呀，缺氧，觉得哎呀不舒服不舒服。所以这个空气比例是谁掌握的？上帝做的。所以你去看上帝所做的，真的是充满智慧。而且我们讲到上帝他智慧的创作，他智慧的工作当中，最智慧的工作在谁身上？在我们人身上。在人中间哪些人身上上帝做的工作最大最智慧？基督徒。所以你要明白一点的时候，我就是上帝的杰作，我的一生必充满奇妙。跟我一起说一遍，我就是上帝的杰作，我的一生必充满奇妙。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那个约瑟，是吧？约瑟是他爸爸最爱的，然后爸爸给他做了一件什么东西啊？彩衣。然后后来十个哥哥嫉妒他，把他卖到埃及去。然后其实在人看来，约瑟这一生要被毁了，但被毁了没有？没有。约瑟到底是谁在塑造？是他爸爸在塑造，十个哥哥在塑造，还是上帝在塑造？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的一生因为我是上帝所创作的杰作，我就是上帝的作品。就像你去看达芬奇画的画，你一定想着达芬奇画的画一定是精品，阿们吧。那么上帝和达芬奇谁厉害？上帝比达芬奇厉害多少啊？无穷倍，阿们吧。我就是上帝的作品，所以我的一生一定充满奇妙。所以当你遇见困难遇见挫折的时候，你要不要灰心沮丧？不要。因为谁在我身上做工？我的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从这个角度了再讲，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是智慧的上帝，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充满了智慧。那我怎么知道上帝智慧的作为？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信心。你用信心总是看见上帝的奇妙，你用信心总是看见上帝的智慧，你用信心总是看见上帝给我们丰盛的奖赏。但是如果你不用信心，你就很多的抱怨苦读焦虑。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诗篇104篇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你看这节经文讲的说，耶和华你所造的怎么样子，何其多，上帝创造多的不得了。你去看天上的星，我们能看见的太少了。其实天上的星星是以什么来计量？是不是以千以万来计量？不是，是以一百亿千亿来计的，你知道吗？多到那个地步。上帝花了多长时间造这么多的日月星辰？
六日。
上帝造这么多的日月星辰的时候累不累？有没有上帝说，哇，累死我了，造了这么多星星，哎呀，我得好好歇三天，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大卫虽然那时候没有天文望远镜，但是他说，我看你摆设的月亮星宿，我就感慨，我就赞叹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用信心总是看见上帝的丰盛，你用信心就是看见上帝的奇妙，然后你用信心的时候看见上帝给我们好多好多的奖赏。阿们吧。这个宇宙万物是不是为我们造的？空气是不是为我们造的？阳光是不是为我们造的？是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我们说的那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我们经常拿这个做对比，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的对比。那么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去到迦南地看见的景象是一样的，但是两者的区别在哪里？一个是有信心，还有一个呢没信心。没信心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仇敌，看见的是危险，看见的是困难，看见的是得不着。但是有信心的人看见的是什么？哇，上帝啊，你智慧的安排，你奇妙的安排，这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地方是你赏赐给我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用信心，你常常用信心去看上帝奇妙的作为，常常用信心就看见上帝的智慧。所以信心跟智慧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头脑转的都慢一点，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头脑转的都快一点，因为他经常用信心看见上帝的智慧。哇，上帝你好奇妙，上帝你的作为真的是让人难以测度，所以我欢喜，我快乐，我赞美。阿们吧。整个人就不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一点。我们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你看圣经里面把智慧和恩典联系在一起，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智慧的上帝，他是智慧的本体。所以你去亲近上帝，你会变得智慧还是愚拙？你会变得智慧。所以人最大的智慧就是，主啊，求你带领我，我愿意顺服你，阿们吧，因为你是智慧的。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去看智慧的恩典。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一章八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遍，以弗所书一章八节，我们再读一遍。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使徒保罗把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智慧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刚才讲了，其实上帝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充满了智慧。恩典从哪里来？恩典从神来。既然恩典从神来，所以恩典有没有可能是不智慧的？不会。所以你知道，有些人对上帝的恩典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他以为上帝的恩典就是大水漫灌，所以他们经常说，哎呀，小心啊，不要赖恩犯罪啊，不要讲太多的恩典，好像我们要帮上帝把关。我怕上帝给我给这个弟兄恩典太多了，这个弟兄就会跌倒；给那个姊妹恩典太多了，那个姊妹就会骄傲，所以我要帮他把关。这些人是把当上帝当空气了，当上帝不存在了，当上帝是傻瓜了。上帝是不是傻瓜？不是的，上帝给每个人的恩典都是充满了智慧，阿们吧。所以上帝知道要给你什么恩典，上帝知道要给你多大的恩典，他是用什么来安排给你恩典的？用他的智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的智慧高还是我的智慧高？上帝的智慧比我的智慧高多少？高无穷倍，阿们吧。所以你只管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施恩给我，我就大大张口就好了，因为上帝会按照他的智慧给我。你不要去试图用人的方法去控制上帝的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这里的时候，你去看上帝的恩典充满了智慧。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也是圣经里面很著名的故事。哪个故事啊？就是摩西被生出来以后，埃及的法老当时下了命令，凡是以色列的男婴都要杀掉。这个时候你看到摩西的父母亲，他们很有信心，信心就带来了智慧。他们把这个婴孩摩西托付给上帝的恩典，把它放在蒲草箱里面。然后你看上帝的智慧奇妙不奇妙？摩西飘啊飘啊飘啊飘啊，飘到哪里去了？飘到法老的王宫，飘到公主身边。公主一看，哎呦，这是一个希伯来男孩。然后打开那个蒲草箱的盖子的时候，婴孩摩西就哭了。摩西一哭，法老的公主的这个心就软了，说，哎呀，这个孩子好俊美，这个孩子好可怜，我要把他养大，他要做我的养子。所以摩西在哪里长大？在王宫里长大。上帝的安排智慧不智慧啊？智慧的不得了。而且呢，上帝还安排了摩西的姐姐很有智慧的米利暗一直跟着蒲草箱跟过去。然后发现公主把摩西抱起来以后，这个智慧的小女孩被圣灵感动，马上就说，我帮你找个奶妈好不好？因为公主肯定这个时候没办法奶孩子嘛，她说好啊好啊。然后摩西又带回家了，是吧，让摩西的妈妈继续养她，然后公主还要给摩西他们家付钱，好不好啊？上帝的安排智慧不智慧啊？充满了智慧。所以神的恩典充满智慧，所以为上帝的恩典担心的人是聪明人还是愚昧人？愚昧人。你居然为上帝的恩典担心，说明你愚昧的不得了，阿们吧。所以我们再讲，弟兄姊妹，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你要知道，孩子生在你的家里，你的女儿成为你的女儿，是因为随机偶然还是上帝智慧的安排？上帝智慧的安排。你的儿子成为你的儿子是偶然还是上帝智慧的安排？你跟你的先生谈恋爱最后结婚了，你说我那时候就是一时冲动，我结婚了以后我就后悔了，我结婚了以后才发现我们两个三观差那么远，家庭环境差那么远，要不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要？因为背后有谁啊？有上帝智慧的安排，阿们吧。你一旦明白上帝智慧的安排，上帝的智慧充满了这种他的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大不相同，你就会相信没有比我更适合做我孩子父母的，阿们吧。然后上帝把我的孩子给我是来折磨我的吗？不是，每一个孩子上帝赐给我都是为了祝福我的， 阿们吧。所以你用上帝恩典的眼光，相信上帝的恩典充满了智慧，你再看事情完全不一样。阿们吧。而且我讲到这里，我再讲，你看摩西这个保罗在这里讲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他就把恩典和智慧联系在一起。我告诉你，恩典从神来的，所以恩典里面是充满了智慧。我们经常有一个对比，恩典和什么对比呢？和人的功劳对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人的功劳靠自己，人聪明还是神聪明？其实人真的很聪明吗？人堕落了以后很愚昧。所以我告诉你有一个真相，恩典充满了智慧，但是功劳尽是愚昧。跟我一起说一遍，恩典充满智慧，功劳尽是愚昧。所以一个人靠功劳，他是聪明还是智慧？一个人靠自己的功劳，这是聪明还是愚拙？愚拙。所以一个人越是说我要靠上帝的恩典，我要靠上帝的恩典，表明这个人聪明还是愚拙？这个人才聪明。阿们吧。所以靠恩典是智慧的，靠功劳是愚昧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里面，凡是一个人开始靠自己功劳，都开始变得很笨，真的变得很愚拙。他就开始数算我多少功劳，你多少功劳，然后就说我给你的你还清了没有。你发现夫妻关系经常是这样子出问题的，同意吧？一算功劳说，我觉得我给你们家，我在这个家的奉献比你大多了，然后就开始酸起来。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的心酸连你的配偶都莫名其妙就发现，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心酸起来了。其实为什么心酸？因为我在数算我的功劳。我一数算我的功劳，我就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我好吃亏啊。而且我们数算功劳的时候，经常是中国那种很可笑的算法，说滴水之恩当什么涌泉相报。所以我对我的孩子滴一滴水，他要一辈子涌泉报我，如果他不报我的话，我心里就酸得不得了。这是智慧还是愚拙？这是极大的愚拙。但是当你看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说凡事都是神的恩典，我的先生收入高是神的恩典，我的孩子学习好是神的恩典，我们家人现在身体都是健康的，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时候我的表现是什么？我就常常感恩。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里面主耶稣讲过那个比喻，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一起到圣殿里面，然后法利赛人干什么？法利赛人是来求恩典吗？不是。法利赛人干什么？来夸自己的功劳，说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一个星期禁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到上帝面前什么都没得着，但那个税吏到上帝面前干什么？捶胸顿足说，主啊，求你开恩，你注意，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吧。所以请问这两个人哪个是智慧的？税吏才是智慧。阿们吧。主啊，开恩给我，主啊，开恩给我。所以你经常到上帝面前求恩典，说明你是智慧的。你到上帝面前不求恩典，在那里表功，说明你是愚昧的。阿们吧。你到恩慈的主，到智慧的主面前居然不求什么，还有比这更愚昧呢？就像来了一个慈善家，假设来到我们当中说，你跟我求我一定给你，你求什么我给什么。然后你跟那个慈善家聊了半天，一直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很有钱，你知道吗，我很聪明。然后聊完了拜拜走了，聪明不？好愚昧啊。聪明的人应该干什么？哇，慈善家来了，赶紧想一想我家缺什么，对不对？哎呀，我家缺这个，我家缺那个，请你帮我吧。然后这个慈善家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说，祈求的不一定给你们。他怎么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弟兄姊妹啊，所以功劳主义充满了愚昧，然后在上帝面前常常求恩典，才是智慧人的作为。但是功劳主义者对求恩典这件事情，他抹得开脸不？他经常觉得说，不行不行，你们这些人怎么老是到上帝面前求恩典，我觉得太羞耻了。我说你不求恩典你才是羞耻。阿们吧。你看看你的愚昧把你骗成什么样子了。到至高的上帝，无限供应我们的上帝，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帝来的，你到他面前居然不求恩典，你看看功劳主义把你折磨得多么愚昧。阿们吧。所以一个基督徒到上帝面前不知道求恩典， 这不是智慧，这是愚拙的表现，阿们吧。所以功劳主义经常让人变得愚拙，一个人越喜欢讲自己的功劳，你发现他的思路开始固化。所以有些人很年轻，但已经脑子老了。怎么脑子会老了呢？因为他不求恩典，他整天在那里数算自己的功劳。但是一个人像摩西一样，哪怕80岁，哪怕120岁，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赐恩给我，他的思路是很活跃的，阿们吧。因为他的思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是开放性的思路。功劳总是让你的脑袋快速的闭合，什么东西都听不进去，但是求恩的思路让你总是有开放性的心。这是我们看到。其次我们再讲，我们说当你知道上帝的恩典充满了智慧的时候，你要学会一个东西，什么东西？你要常常数算恩典，常常感恩。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诗篇90篇12节，我们一起来读。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弟兄姊妹，这是摩西讲，摩西说求上帝教我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什么？数算什么？弟兄姊妹，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智慧的作。如果你到上帝面前说，主啊，你教我数算，然后数我老婆做错了多少事，数我孩子有多少的缺点，数我在工作上有多少的失误，数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败坏，我告诉你，是不是摩西在这里讲的？不是。如果你这样数，你很快就衰老了，你很快整个人就灰暗了，就暗淡了，你的灵魂就不发光了。所以求主教我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智慧是跟恩典联系在一起的。你要想做一个智慧的人，你要想有一颗智慧的心，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恩典跟什么联系在一起啊？跟神的智慧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你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其实你就在揣摩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爱的港湾里面，我们带着大家经常在上帝面前领受祝福，数算恩典，这就是教大家要养成这个习惯。哎，我们是不是一出生就会数算恩典？我们天然是能数算恩典，还是天然会挑错？我们天然是挑错的人，我们是很不会数算恩典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天天数算恩典，天天在那里感恩，我觉得有点僵化了。没有，你看那些运动员练一个动作，他是不是练一次就不练了？没有，他要干什么？天天练，天天练，以至于甚至成了所谓的肌肉记忆，一下子就使出来。我盼望大家的感恩也练成这个样子。当你常常会数算主的恩典，你一定是聪明的，阿们吧。你一定是智慧的，你常常数算主的恩典，你就每天在增加你的智慧。因为数算神的恩典一定离不开上帝智慧的安排，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你看这个是什么故事啊？就是那个老雅各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然后他交叉手，然后祝福了以法莲和马拿西。然后雅各前面的时候他很多靠自己，到他年纪越老，他的灵性越高，他的信心越大，他越常常数算主的恩典，所以他的智慧充满。所以你看他到后来给12个儿子去祝福的时候，他不是仅仅说吉祥话，他给12个儿子的祝福就如同预言一样，他对12个儿子的祝福就是12个支派的发展方向。厉害不厉害？为什么这么智慧？因为常常数算上帝的恩典。你经常数算上帝的恩典，你也可以在你家里面为你的子孙发预言，阿们吧。因为你看见上帝的智慧，因为你常常数算上帝智慧的恩典，你一定是智慧的，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看，我请大家再跟我去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就结合我们上次讲的和这次讲的，我告诉你，恩典有很多的特质，但是从这几节经文当中，我告诉你，恩典有三大特质是一直都有的。哪三大特质？我们刚才读的第6节说，恩典有什么特质啊？荣耀。然后我们刚才讲了，还有什么？智慧，就是恩典和智慧相连。还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充充足足赏给我们。所以恩典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充足。 所以上帝只要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一定意味着把荣耀给我们，一定意味着把智慧给我们，一定意味着把丰满的充足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再讲，你知道你的人生样式是由什么决定的吗？你的人生样式，你说是由我的家世决定的。毕竟家庭教育很重要，重要不重要？弟兄姊妹，重要，家庭教育非常重要。但是我告诉你，家庭教育，原生家庭，你受的教育，你上的大学，这些都在影响你。但是对你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些，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你对上帝恩典的态度。上帝的恩典才是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你对上帝恩典的态度决定了你人生的样式。你对上帝的恩典是一种接受的，是一种大大张口的。我告诉你，恩典的三个特色是什么？荣耀、智慧、充足，然后就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彰显出来。你对上帝的恩典是拒绝轻看的态度，然后因为你拒绝恩典，那么相反的东西也会在你人生当中彰显出来。所以一个接受恩典的人，他怎么样子呢？他的人生当中就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智慧，充满了丰富。但是一个拒绝恩典的人，他的人生当中充满了什么？充满了阴沉，充满了愚昧，充满了焦虑。阿们吧。真的，一个人对恩典经常轻看的人，一定经常很焦虑的。一个人对恩典经常轻看的人，他一定是愚顽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行的最多的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啊？叫瞎子看见。阿们吧。很多瞎子主耶稣行神迹都让他们看见。我告诉你，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有两种瞎子，哪两种瞎子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9:3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知道约翰福音9的时候发生一个事情，有一个瞎子，主耶稣把他眼睛治好了，治好以后这个瞎子特别的感恩，特别的雀跃。但是有一群灵眼瞎的人，叫什么人呢？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不高兴了，说这个人为什么会瞎？因为他有罪啊，对吧？耶稣把他眼睛治好了，然后他们很生气，他们一点都没看见这是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恩典，法利赛人对恩典的态度是什么态度？拒绝、轻看、藐视、仇恨。阿们吧。但是这些瞎子，包括约翰福音9的瞎子，还有我们以前讲过那个瞎子巴底买，然后甚至很多人簇拥着主耶稣走的时候，他听说耶稣走在他身边，他是看不见，他就大声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呢，大家都说别作声，连主耶稣的门徒都不想让他出声。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门徒觉得主耶稣太累了，对吧？太辛苦了，你这又来一个瞎子。但是这个瞎子巴底买干不干呢？不干，继续干什么？大声的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他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求恩典的态度还是拒绝恩典的态度？求恩典的态度。所以巴底买是用求恩典的态度说，耶稣啊，求你可怜我吧。耶稣就来把他的眼睛治好，然后不但眼睛治好了，他跟随耶稣做了耶稣的门徒，还得了永生。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你去看这个瞎子原来是看不见的，但因为他求耶稣，他的眼睛能看见了，他跟随了耶稣，他是不是成为照亮世界的光了？是的。所以我们到现在读到巴底买的故事，读到约翰福音9那个瞎子的故事，我们都很得激励，很得安慰。阿们吧。但是你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活在哪里？法利赛人是不是在福音书里面，他们是不是离耶稣很远？从肉身的角度来讲，离耶稣远不远啊？一点都不远。但是他们每一次到耶稣身边，没有一次是说我来求恩典，他是来干什么？来挑战耶稣，来抵挡恩典，来恨恶福音。所以他们就活成了这个世界里面最阴沉、最顽梗的瞎子。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做一个瞎子，还是要做世界的光？你怎么才能做世界的光？领受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说，你要领受上帝的光，你要领受上帝的恩典，成为世界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要在上帝面前，我不要做法利赛人， 我不要在上帝面前表功，我不要跑到上帝面前说我多好多好，而是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施恩给我，而且我要像诗篇里面讲的，我要在上帝面前大大的张口，主啊，求你照着以弗所书一章八节那里讲的，你用你诸般的智慧聪明把你的恩典怎么给我，充充足足的给我，主啊，你一定要给我充充足足的恩典，让我一生充满了你的恩典，让我一生充满了你的智慧，让我的一生充满了你荣耀的光，使人看见我的时候就看见你的荣耀，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心，只要你这样的跟上帝求，结果是什么？祈求的不一定得着吗？就得着。主啊，求你让我成为这个时代的光，求你让我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只要你求过，上帝一定做这个事情，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看智慧和恩典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上帝是智慧的上帝，他的恩典充满了智慧，他的恩典不是大水漫灌，他的恩典是智慧的给予，每个人领受的恩典充满了上帝的智慧。然后你要知道恩典三个特质，就是荣耀、智慧、充足，所以你要多多领受上帝的恩典，让你的生命充满了荣耀、智慧、丰盛，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第二点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去看一看关于丰盛，我们重新来认识丰盛，到底丰盛充足的真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知道，更多的明白。那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去明白上帝的这个丰盛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节经文里面就讲的说，上帝只要给恩典给我们，一定是充充足足，阿们吧。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一个挑战就来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百万富翁？不是。拉撒路是不是乞丐？他死的时候还是不是乞丐？还是哦。所以这节经文是不是只用在某些基督徒的身上，不能用在所有基督徒身上呢？不是。神的话语从来是阿们的，绝对不会说，哎，只在某些人身上应验，是在所有人身上都应验。所以我们首先去看，我说你首先要明白，你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如果你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去看，很多时候你都会误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世界的价值观正确不正确？世界的价值观是完全扭曲的，阿们吧。所以你用世界的价值观去看什么是丰盛，什么是充足，你就会误解。这个世界经常把最宝贵的当作是不宝贵的，阿们吧。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有那些宇航员飞到月球背面看完了回来以后，然后我们在视频号里会看到有很多发这些视频，然后有很多愚昧人还在那里讥诮，还在那里眼睛盯的都，我觉得特别有些网民是很可笑的。这个宇航飞过去，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的焦点都说，哎，他们厕所坏了，他们厕所坏了，哎呀，真的是愚昧透顶啊！你该看的不看，你该瞧的不瞧。所以我们要去看天国价值观，天国价值观告诉我们说丰盛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所以丰盛跟谁有关系？充充足足跟谁有关系？跟神有关系。还跟什么有关系？跟恩典有关系。弟兄姊妹，当你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的话，你再去思想什么是丰盛，我告诉你，圣经给我们的定义和世界价值观的定义一定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与神和好就是丰盛，领受恩典就是富足。跟我一起说一遍，与神和好就是丰盛，领受恩典就是富足。你跟神和好了没有？什么时候跟神和好了？信耶稣的时候。和好多长时间了？我们有些弟兄们已经跟神和好20年、30年，甚至40年、50年了，阿们吧。有些弟兄们刚信的时候，我去年跟神和好了。反正你跟神和好了，你就一定是丰盛的人。然后你是不是领受恩典的人？是的。领受恩典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富足的人。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也是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先祖雅各。雅各在伯特利 浇油在石头上。我们很喜欢讲这段故事，因为这段故事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按照人的眼光，按照世界的价值观来讲，这个时候的雅各和他的双胞胎哥哥以扫相比，按世界价值观来讲，谁富裕？以扫富裕，因为以扫这个时候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雅各这个时候被爸爸其实是赶出来了。而且就像我们讲的，以撒是个大富豪，但是给雅各带多少钱？没带多少钱。所以他去到舅舅拉班那里，不是拿出五个金镯子给舅舅，而是去到舅舅拉班那里只能给他打工。他在旷野里面只能枕着石头睡觉。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从我们刚才讲的天国价值观来讲，与神和好就是丰盛，领受恩典就是富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雅各和以扫谁是真正丰盛的？雅各。为什么？因为就在伯特利这里，上帝跟他说话，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你纵横走遍这地我都赐给你，我与你同在，不管你去哪里我都跟你同在。所以雅各是与神和好的人，阿们吧。雅各是有上帝应许的人，雅各是领受恩典的人，以扫是靠自己功劳的人。所以雅各和以扫哪个真富裕？雅各。雅各比以扫不知富裕多少倍。所以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有个弟兄一伸手从兜里面掏出1000块来，然后另外的弟兄姊妹呢兜里没有1000块，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但他银行账号里有100万，请问这两个弟兄到底哪个富？银行里面有100万的，对吧？我再讲哈，有一个弟兄银行里有100万，还有第三个人，第三个人他钱存在天上，他有永生。请问有100万的人和有永生的人比，谁富裕？有永生的，阿们吧。请问你有永生没有？你什么时候有的？信耶稣的时候，阿们吧。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最富裕的，因为我有永生，阿们吧。你看到这点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你按照天国价值观，你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而且我们按天国价值观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两节的经文。我们读《生命记》32:9和《诗篇》16:5，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注意这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是谁？雅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看雅各和以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雅各是上帝的产业，我们是不是上帝的产业？是的。然后又说耶和华是什么呀？是我的产业。哇，不得了啊，上帝是你的。所以当我们说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阿们吧。神是我的神，不是世界的神，是我的。所以我是聪明，我是智慧，我是充满上帝恩典的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上帝的产业就是我们，就是以色列。所以我是耶和华的产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一个善于经营的还是不善于经营的？上帝的产业会不会很暗淡、很贫乏、很可怜、很缺乏？不会。上帝的产业一定是丰盛的，一定是荣美的，阿们吧。所以请问谁是上帝的产业？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是上帝的产业。上帝的产业一定是丰盛的，一定是荣美的，阿们吧。所以我一定是丰盛荣美的，因为上帝一定让他的产业不断的增长。同意不同意？你看那个什么世界首富马斯克，然后人家说哎，反正他那个财富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现在个人身家都几千亿美金了，还在增长。而且他那个什么 SpaceX 还要准备 IPO 上市，再上市的话不得了，他可能个人资产都过万亿美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马斯克厉害还是上帝厉害？所以马斯克都能让他的资产不断的增值，上帝呢？上帝能不能让他的资产增值？谁是他的资产？我呀，阿们吧。所以我的生命一定会成长，合情合理不？完全合情，完全合理，阿们吧。而且你再去看我们刚才还读的经文讲的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耶和华是我的磐石，耶和华是我的根基。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所以我大 可安息，阿们吧。所以我的上帝知道我需要的时候，他会不会不给我？假设你老爸是个亿万富豪，你老爸会不会对你抠得不得了，整天想你过苦日子，整天想恶待你？不会的。你知道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小短文，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很让人感慨，就是讲的说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个富豪，这个千万身家，甚至差不多快上亿身家了，然后这个富豪被一些错误观念所欺骗，然后他去教育他孩子，怎么教育他？说男孩要穷养，男孩要穷养，所以他让他的孩子去他的公司打工，但是不给他孩子工资，然后给他孩子只一点点钱，然后他以为说这个是好方法，结果他儿子实在受不了，从他们公司就跑了。跑了以后，他爸爸想再找他回来，他坚决不回来，他说我才不回去受苦的，我才不回去受罪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的上帝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恩典，所以我们需要的他会不会不给我们？不会。所以你要不要安息啊？完全安息，阿们吧。上帝给你的是靠你赚来的，还是他赏给你的？赏给你的。你明白吗？他是赏给你的，所以你真的需要了他一定给你，你担心什么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假设我们家真的需要500万，但是我现在赚不了500万，上帝有没有办法给到我？绝对有。上帝给你几个好客户，哔哩吧啦500万就赚到手了，阿们吧。真的，我们的上帝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奇妙。你要用天国的价值观去看，当你用天国价值观去看的时候，你就有信心，我的一生是充充足足的。所以拉萨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不是很幽怨的离开世界的，一定不会说主啊，我都信了你了，怎么让我做一个乞丐离开这个世界了？不需要的，阿们吧。主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是你的产业，你是我的神，我的一生被你的丰盛所充满，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大不相同。那我们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但是当我们讲到丰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基督徒有没有经历苦难？有，甚至有时候苦难蛮大的，是吧？那这个苦难和丰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有些人他讲神学讲的比较片面的时候，他就不讲苦难了，说不要讲苦难，咱就别讲苦难，咱就讲 happy happy， 大家都要开心，开心就好了。这是讲瞎话，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只是开心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约瑟。约瑟被他的十个哥哥陷害卖到埃及的时候，苦不苦？约瑟在那里跟十个哥哥哀求的时候，他是不是笑眯眯的哀求十个哥哥？还是那个时候他是满心的愁苦哀求十个哥哥？然后他被卖到埃及做了奴隶，在波提乏家里面，然后波提乏的妻子陷害他，把他丢到监牢里面去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瑟是不是唱着歌去的监牢的？不可能，他一定心里很难受，阿们吧。有没有苦难？有的。但是苦难和上帝丰盛的应许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说在这里其实有很多我们不可能今天一下子讲完，我只讲其中一个点，我盼望大家知道，其实苦难和丰盛之间的关系教我们去认识上帝的恩典。很多人对上帝的恩典认识很肤浅，所以他以为上帝的恩典也很肤浅，他以为上帝的恩典就是大水漫灌，就是胡乱浇灌。不是的，我告诉你，上帝的恩典绝不肤浅。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这恩典是神用什么诸般的什么智慧聪明。神的智慧会不会肤浅？神的聪明会不会肤浅？不会的。所以上帝把恩典给我们的时候，绝对不是肤浅的，他是要在我们当中做成很多奇妙的事情。其中一个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塑造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的上帝他用恩典来塑造我们生命的时候，包括他使用苦难。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1节2节和8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谁说的？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他是什么？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枝子。然后他说天父是什么人？天父是栽培的人，是修剪的人。上帝修剪我们不修剪？修剪。这是耶稣说的。但是上帝修剪我们是因为什么？上帝是不是像我们有时候管教孩子，你知道中国人管教孩子，管教那两个字都用错了。我们管教孩子是什么呢？说我今天要管教我的孩子，为什么？因为他把我气到啊，受不了了，所以我就把他拉过来狠狠揍了一顿，我今天管教他了。所以我们一讲管教呢，经常意味着我失败了一次。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会不会把被我们气得受不了，然后把我们揍一顿叫管教？没有，上帝所有的修剪都是爱中的修剪。而且这里面讲说上帝修剪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然后让我们干什么？结果子更多。这就是上帝做的，弟兄姊妹。所以苦难是为什么存在，你知道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每一个基督徒遇见的苦难都是上帝手里面拿的什么东西啊？剪刀。而且那个剪刀有一个牌子，叫什么牌子啊？智慧牌的。阿们吧。谁的智慧？神的智慧。所以当上帝来修剪你的时候，他不是恨你，你注意，不是恨你。你看哪个葡萄农去修剪葡萄的时候是咬牙切齿的，是这样子的吗？他怎么修剪的？他修剪的时候是很开心的。为什么？特别是懂行的，特别是有智慧的那些农夫，他知道说这个叶子修掉它，修掉它，然后好结果子更多。我修掉了这些枝子以后，我这个葡萄将来结的很多。我们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就是我们来广州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住在顶楼。顶楼原来那个我们那个租的那个住户家里面，他们曾经在顶楼种了一棵葡萄树。我们那时候不懂啊，我就哎呀有葡萄树不错，然后我们就去浇水。我跟我儿子那时候他没上小学，我们就去浇水，浇水，然后那个葡萄长起来。旁边隔壁楼有一个老大爷，他是很懂的，他说你要剪。他说剪什么？我看那个葡萄那个叶子绿绿的，多好看的。他说你要剪，你不剪就没结不了几个葡萄。所以你知道吗？上帝修剪我们的时候，有时候修剪的是绿油油的叶子，因为他有经验。他说那个叶子其实是干什么呀？把养分都抢走了，但是那个叶子所连的那个枝子是结不出果子来，因为他有经验。上帝的经验丰富还是农夫的经验丰富？上帝的经验丰富的不得了。所以上帝有时候剪掉你的绿叶，我们经常以为说上帝只会把我的枯枝剪掉，没有，上帝有时候把你的绿叶都剪掉。因为上帝知道那个东西存在会让你结不出果子来，有一些次好的东西在你生命当中会拦阻你结出上好的果子来。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许可苦难临到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所以他剪我们的时候是充满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学会这个功课以后，有些东西你觉得哎，这是恩典呢、啊、这是恩典呢、啊、这是好的呀，然后上帝都把我夺走了。主啊，我知道你不爱我了，你现在你的手重重的打在我身上了。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你要说主啊，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好的。约瑟是最近前的孩子，跟在他爸爸身边，好不好啊？好。但是上帝居然许可他十个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去，十几年，十几岁的约瑟就开始离开了他的父亲，到他中年的时候才见到他的父亲。在人看来，这一刀剪得狠不狠呢？太狠了。但是上帝知道，这一刀剪下去以后，约瑟要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上帝把你那些绿叶给你剪掉的时候，把一些看来很粗壮的枝子给你剪掉的时候，你要在上帝面前说什么？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定要晓得一件事情。晓得什么事情？我们在讲苦难和丰盛的关系，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因为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有我的损失 都是上帝掌管许可的，阿们吧。但是我所有的损失为了什么？我所有的损失是为丰盛铺路的，跟我一起说一遍，我所有的损失是为丰盛铺路的。所以你记得这个，每当你发现哎呀又损失了，你要相信这是上帝智慧的剪刀剪不来了，后面要干什么呀？多结果子，天父剪掉的地方要变得怎么样子啊？要变得很丑陋还是变得更美？变得更美。所以你经历过艰难，你要相信一件事情，这不是上帝在惩罚我，这不是上帝在恶待我。所以律法之下的神学和福音里面的神学完全不一样的。我告诉你，律法之下的神学就是啊，你为什么会经历这个？肯定是因为你犯了罪呀。你说我没有什么呀，你肯定有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上帝在击打你，你还不知道呢你。但是福音里面怎么看？福音里面就看到说，主啊，这是你修剪的剪刀，为了让我干什么？结果子更多，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知道上帝让我经历过这一切以后，我会变得更残缺还是变得更美？上帝把我那个绿叶都剪掉了，把我那个枝子都剪掉了，哎呀，我这一生啊没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凡是上帝剪掉的一定是让我结果子更多，阿们吧。如果约瑟一直只是跟着他的爸爸雅各，他永远做不了埃及的宰相，他永远救不了雅各的全家，他永远改变不了世界的面貌，阿们吧。所以你也一样，你的孩子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学会一个信心交托的功课。是的，我很爱我的孩子，但是我看见他遇见一些艰难，我心里为他流泪，我为他艰难，但是我一定在上帝面前要发出抱怨还是发出感恩？我一定要发出感恩。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去修剪我的孩子，你去修剪我，一定是让我们结果子更多。所以苦难因着福音的缘故是为丰盛服务的，阿们吧。你信了耶稣没有？你是不是神的儿女？是。所以基督徒啊，只管喜乐，只管有盼望，哪怕在最艰难当中，像保罗说的，就算在最多的艰难当中，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我们都是恒久忍耐的，我们站在神荣耀的恩典当中，盼望神的荣耀更大的彰显。你要有这样的心，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讲，当我们去看见丰富的时候，当我们去看见上帝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充充足足的时候，我说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丰盛的人生，我们说我们丰盛的人生要有秘诀。我请大家先跟我读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从这节经文去看到那个他指的是谁？耶稣还是我们自己？真的是耶稣吗？
是的。
我们的丰盛不是靠我的双手挣来的吗？
不是。
我的丰盛是什么？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干什么？领受，而且什么？恩上加。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有一个丰盛的人生，你靠的是什么？你靠的是福音还是靠的是律法？靠的是福音。弟兄姊妹，你靠的是福音，你唯有靠耶稣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有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上帝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但是他的日子生活过得很贫瘠，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不会跟银行借钱，是不是这个？不是，是他不会用恩典，因为他老是跑到律法里面，他老是跑到律法里面，想靠自己，靠律法，靠行为，所以他就不是这节经文讲，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干什么？领受，我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弟兄姊妹啊，律法是不能使我们变丰盛的，律法是不能使我们领受更多恩典的，律法只是负责定罪你，律法只是告诉说你很糟糕，你很糟糕，你很糟糕，你该死，你该死。这是不是律法的功用？
是。
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只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忧虑的不得了，因为每天被攻击，还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喜欢论断别人，因为我老是攻击我自己，我受不了啊， 但是我又习惯了律法的思路，所以我不攻击自己干什么？我就攻击别人呗，是吧？所以离他最近的人就倒了霉了。我跟你讲，律法的基督徒家里面是最惨的，他的孩子他的亲人经常被他攻击的最厉害，因为他忍不住。但是在福音里面就不一样，因为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干什么，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发现我的孩子有缺乏律法的思路呢，就说活该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不是？然后福音的思路是什么？福音的思路说，主啊，在你有丰盛的恩典，我看到我的孩子缺乏干什么，我要做什么事情？求你，阿们吧，求你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的孩子，求你顾念他，因为他是你的，阿们吧。这个思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节经文讲的绝对不绝对？绝对。他说律法什么？一无所成。所以喜欢律法的人呢，就是喜欢失败，然后失败主义者就拥抱律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我能成功，所以我要跑到律法之下，然后把失败的原因都归给上帝，都归结推诿到别人身上。因为我按律法做了，他不做呀，这世界不配合呀，我的孩子不听话呀，上帝啊，如果我的孩子都按着你说的做，我们家就幸福一百万倍。但是他做不到，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失败的家庭。主啊，责任不在我。凡是想搞失败的人，凡是不想成功的人，凡是不想得胜的人，都喜欢律法。但是你想不想得胜？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是失败有余还是得胜有余？得胜有余。你要得胜有余去哪里啊？去福音里，阿们吧，去找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你要得丰盛的人生，第一个你不要靠律法，你只靠福音。第二个，我说你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你必须在基督里胜过控告，你要安然的领受上帝的奖赏。弟兄姊妹，谁已经担当了我一切的罪？他担当了多少？全部。以前犯的罪，现在犯的罪，将来犯的罪，阿们吧。所以你知道我们不丰盛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让我们变得不丰盛，就是控告，就是论断。魔鬼特别善于控告。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他控告我们？不是。魔鬼控告我们经常用的方法是你最靠近你的人，最能把你的心戳伤的人来控告，阿们吧。但是你怎么能够做到我不受控告？我得恩典得丰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上帝可以给我充充足足的恩典，而且用他诸般的智慧聪明把这充充足足的恩典给我？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谦虚，上帝看上我了，所以呢就给我充足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子？上帝是因为谁给我丰盛恩典的？因为耶稣。真的吗？百分之多少因为耶稣？啊，70%耶稣，30%我吧，是不是这样子？还是90%耶稣，10%是我？100%是因为耶稣，阿们吧。当你知道你领受的丰盛是100%是因为耶稣的时候，魔鬼就没资格再控告你了，魔鬼就没能力控告你。魔鬼说，你看看人家那个弟兄，人家比你努力多了，你们家住这么大的房子，他们还要租房子住，你好意思吗？这个时候你好意思不好意思？为什么好意思？为什么好意思？因为我这么多住这么大房子是谁给的呀？是我挣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什么？是耶稣赏给我的，阿们吧。所以你只要论功劳，魔鬼的控告马上就起效。你说我老公干活可认真了，可努力了，赚了这么多钱，我们家才住这么大的房子。我告诉你，只要你是这个思路，魔鬼迟早把你摁倒。但是你说我这个房子是耶稣赏给我的，是上帝，是我的天父，因为基督给我的，所以你觉得这个房子我不配，你去告耶稣啊，魔鬼就什么都做不了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我得恩典的原因纯粹是因为耶稣，耶稣里面的恩典是永无止息的，阿们吧。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永不动摇的，所以我领受的恩典也是永不止息， 也是永不动摇的。阿们吧。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父的右边干什么？为我们祈求。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里面讲的绝对不绝对啊？
绝对。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哪里？怎么不在摩西里面呢？怎么不在律法里面呢？在哪里啊？全部都在基督里。弟兄姊妹，我得丰盛的原因只因为耶稣基督。所以魔鬼啊，你没资格控告。魔鬼借着你老爸来控告你可不可以？借着你老妈来控告你可不可以？你知道我们父母对我们天然有权威，同意吧？所以他们控告起来那可厉害。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拿谁来抵挡？你说妈妈你怎么不爱我，我住大房子你不高兴吗？这个是没用的。你要怎么说？我因为耶稣啊，阿们吧，耶稣奖赏我。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干什么？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胜过一切的控告，然后安然领受奖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今生领受的奖赏还不太够呢。所以上帝还预备了什么给我？预备了永生，预备了天堂。为什么上帝给我永生和天堂？因为什么？因为我今生做了太多好事了，所以上帝就让我上天堂。是不是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阿们吧。你看到这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要得丰盛的生命，你一定要记得你要胜过控告，靠着基督。第三个，我们在讲当我们讲到丰盛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不是丰盛，但是是很多基督徒容易误解的东西，就是我们经常把贪婪当成是丰盛，我们以为贪欲是对丰盛的追求，这是不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你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你一定要摒弃贪婪，它像黑洞一样吞噬你的生命。你一定要经常在上帝面前干什么？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活祭。我请大家在这方面跟我一起来读下这两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你注意这里面讲说敬虔加上什么？知足的心。我告诉你，我们渴望上帝给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好不好？好。但你要特别小心，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罪偷偷的就跑过来，那个罪叫什么？贪心。你注意摩西给我们的十诫是上帝借着摩西的口传给我们的，十诫的最后一诫是什么？不可贪恋别人的牛驴房屋田产。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是追求丰盛，我们是贪心。我告诉你，中国人吃贪心的苦吃的是最重的，就是我们经常喜欢说的那句别人家的孩子。你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成了贪心了？我们看见别人家孩子好我们就受不了，我们看见别人家住了大房子我们就受不了，这是什么东西？这就叫贪心。所以有些人的心是被贪心一直在撕咬，一直在撕咬，所以他一直不开心。连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哦，主啊，你为什么给那个姊妹那么大的房子住？我住的房子小，主你不爱我。你这个说话是祷告吗？你知道这样说话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贪心。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哇，厉害不厉害？好厉害。而且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什么？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就像什么呢？就像用一根剑把自己的肝给刺透了。贪心根本不是丰盛，我告诉你，贪心是一个黑洞。黑洞能不能填满？永远填不满。所以你要抵制你的贪心，你要把你的贪心给抛弃掉摒弃掉。我不要贪心，我要干什么？我要常常感恩。弟兄姊妹啊，当你真的是在上帝面前常常感恩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很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哈拿，对吧？哈拿原来不生孩子，他到上帝的殿中去哭诉，主啊，然后很多的愁苦，很多的愁苦，然后跟上帝许了愿，说主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如果你给我个男孩子， 我就让他做拿细耳人，终身不剃他的头。然后他求完了以后，果然上帝安慰他，他就生了谁出来啊？撒母耳。生了撒母耳之后，等撒母耳断了奶，能够相对独立生活，他马上带着撒母耳回到神的殿中来还愿，充满感恩。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如果哈拿这时候贪心起来，他就做不了这个事了。他会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主啊，你让他在我身边待久一点好不好？甚至像我们有些父母，我这个孩子我太爱他了，一辈子他最好都不要离开我，就在我身边，我用我的钱给他搭好一生的路，保证他在我身边就好了。哈拿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他到上帝面前献上感恩。所以上帝祝福他不祝福啊？所以撒母耳就成为扭转乾坤的一个人。然后哈拿是不是就只生了这个孩子，后来只能在家里面整天日夜思想撒母耳啊？不是，后来他又生儿养女。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给那感恩的人有丰盛的恩典。贪婪是填不满的黑洞，不要去起贪心。弟兄姊妹，你要常常干什么？常常知足，常常感恩，常常欢喜。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你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就要常常感恩，对吧？所以我们以前讲过那个穆勒的故事。穆勒带着一群孤儿，有一天早晨，其实早餐根本就没有，因为什么都没有。他们做什么事情？穆勒有没有说，孩子们现在没东西吃，我们泪眼相望，咱哭一场吧？有没有搞这个？没有。穆勒带着他们干什么？我们来祷告，我们来谢饭，我们来感恩。感恩完了干什么？正巧就有人运牛奶，有人运面包，经过他们孤儿院的时候说，我们运不过去了，车轮坏了，你们需不需要？需要的话送给你们。弟兄姊妹，你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你要常常感恩。最后一点，我们说当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信心。相信什么呢？像我们今天讲的，相信神的智慧，靠主的恩典，然后在我们上帝面前你要大大的张口，然后结果还要怎么样？信心交托。你不要被结果抓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太注重结果了。哎呀，我跟上帝求了，我家现在就需要100万呢，我求了半天上帝连5万都没给，哈哈，我跌倒了。不是的，你跟上帝求，求完了就交托。阿们吧。因为你要用信心去仰望主，你要相信主的恩典，你向主大大的张口，主一定给你充满。所以讲到这里，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经文，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只要你到上帝面前来，只要你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来，上帝说，这里说什么？他会给什么？他会说，嗯，你有信心，不错，去吧，回家吧，是不是这样子？他会什么？赏赐寻求他的人。只要你拿着信心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有赏赐。所以你想不想丰盛？丰盛从哪里来？从神来。所以你怎么得丰盛？到神面前来。阿们吧。干什么？怎么去神面前？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到神面前。然后你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去求吧。阿们吧。是不是只要求钱呢？不是，钱是最低等的。求什么？求丰盛的生命，求各样的美德，求各样的美好。阿们吧。去求吧。你只要求，你只要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你从来不会失望，你从来只有惊喜。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我们去看什么是丰盛，你要按天国价值观。什么是丰盛？丰盛和苦难的关系是什么？苦难是上帝手中智慧的剪刀，所以使我变得更丰盛。怎么过丰盛的人生？我们说4个：一，不要靠律法，要靠福音；第2，在基督里胜过控告；第3，不要贪心，要感恩，要知足；第4，最重要的，要有信心。有信心到神面前，常常用信心，你一定会丰盛无比。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把这些讲完以后，我们讲最后一点。我说我给大家一点小建议，就是什么呢？我的人生怎么才能变得被神的智慧和恩典充满？我说你要效法蜜獾。有梁弟兄怎么突然讲蜜獾？圣经里面都没讲到这种动物。是的，圣经里没讲，因为蜜獾是在非洲的，圣经里面讲的动物都是在中东地区的。但我说为什么讲蜜獾呢？因为我之前 我喜欢讲看一些科普的东西，然后里面讲到动物世界的时候，蜜獾被称为非洲平头哥，说非洲乱不乱就看平头哥，你知道吧？所以蜜獾是很厉害的，狮子老虎也敢打，眼镜蛇也敢吃，所以然后连一群野狗围着它，野狗一群野狗是很厉害的，但蜜獾可以全身而退，甚至可以让给野狗造成重大的挫伤。所以我说我们要效法蜜獾，你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你要像蜜獾一样。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你们自己回去去看一些科普的视频，你去看，你会发现很不一样。甚至有心理学家总结了一个东西叫蜜獾效应，说如果你像蜜獾一样，你就不内耗。我告诉你，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特别内耗，对吧？你像蜜獾一样，蜜獾从来不内耗，连他走路的样子你看了都很喜乐，就是颠着颠着在往前走啊。遇见狮子也是颠着颠着往前走，所以非常好。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你要像蜜獾。为什么要像蜜獾？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我告诉你，蜜獾有个特点，坦然无惧，勇敢无敌，就是蜜獾在非洲大草原无敌的，没有，连大象他都想去凑一下，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勇得不得了。我跟你讲，我们很多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如你们，我鼓励你们也去听我们讲的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关于勇敢，我们也讲了好几讲。很多基督徒以为像鹌鹑这是基督徒的特点，没有，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勇敢是得赏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蜜獾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你看到我们放了一张图片，这个不是 AI 做出来的，这是拍出来的。他面对一群狮子，蜜獾也在那挑着头要跟狮子打。你知道蜜獾体重是多少吗？成年蜜獾最重的蜜獾也不过40斤左右，就是跟我们小孩子体重差不多，但他敢挑战狮子，勇不勇啊？非常勇。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也要有勇。而且结合我们今天的经文，上帝给你恩典不给你？他用什么给你恩典？用诸般的智慧聪明给你恩典。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丰盛给你托底，你居然还活得像一个鹌鹑，这是不对的。阿们吧。上帝给你托底，你应该勇敢的。阿们吧。你应该勇者无敌，你应该在这个世界里面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像世上有些人说，哎呀，天塌下来个大的顶着，我们说不是，天塌下来耶稣顶着。阿们吧。何况有耶稣给我托底。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被宗教捆绑，变成一群鹌鹑，变成站在针尖上的基督徒，什么都不敢做。所以我们就说恩典不真实，恩典没有用。不，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丰盛给我托底，所以我要像蜜獾一样勇敢，我跟什么人都敢打。阿们吧。狮子来了，狮群来了，我都敢斗。其实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圣经里面就有。我放的这张图片就是我们信心伟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个人带着318个家丁，打了多少个王？打了五王哦。然后打的怎么样？完全打赢。牛不牛啊？勇敢不勇敢啊？所以我们要不要效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么勇敢，你干嘛像个鹌鹑？你应该像蜜獾，好不好？什么都不怕。阿们吧。你真的是要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说你要让你的生命丰盛起来，你要勇敢，你要很勇敢，勇敢领受上帝的恩典，勇敢运用上帝的恩典。然后我做错事了怎么办？做错事了怎么办？谁给我托底儿？对呀，你知道有些富豪不怕做错事，为什么？我有钱呢，我亏得起呀，对吧？我们有些基督徒说他家亏得起，我家亏不起啊，他银行里存着几个亿，亏了一个亿才亏了三分之一，我亏10000我就银行就垫底了。你忘了你还有谁啊？你还有上帝。阿们吧。勇敢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再讲，蜜獾其实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这个防毒能力是一流的。我之前看过一个短视频，最毒的眼镜王蛇曼巴咬它一口，然后那个蜜獾还在那跟那个蛇斗，斗一斗后来 毒素发作了，那个蜜獾就倒在地上了。哇，倒在地上，你以为他要死了？没有，他睡2小时，他又起来了，他又活过来了，然后再回头把那个蛇叼走吃掉，就这么猛。他的抗毒能力是最强的。那我们讲到蜜獾的抗毒能力，让我们想起什么呢？想起福音。 福音的抗毒能力是最强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其实这里面是不是讲的基督徒遇见蛇就把手伸出来来咬我一下，是不是这个？不是，他更多的就是强调福音的解毒能力。你知道最毒的蛇毒也比不上魔鬼射出来的毒箭，阿们吧。怎么胜过魔鬼的毒箭？你用什么胜过？用因信称义的福音，用唯独恩典的福音。魔鬼最厉害的毒箭不是别的，是控告。你不配，你不配，你很糟糕，你很糟糕。所以你没发现有些传道人就是魔鬼的箭呢？有没有发现有些传道人喜欢在讲台上就是喜欢攻击人的？不对的，我告诉你。但是魔鬼喜欢控告，你怎么去胜过他的控告？我得救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是因信称义。阿们吧。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阿们吧。我得救是靠我的行为功劳还是靠上帝的恩典？靠多少上帝的恩典？百分之百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你来控告什么呀？福音是最有解毒能力的。所以就算我一不小心魔鬼的毒箭射中我了，你回到福音里，你就会像蜜獾一样躺两个小时就好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躺两个小时，有时候你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不是靠着你吗？我不是靠你的恩典吗？我不是因信称义吗？你会发现，哇，魔鬼放在你灵魂里面的毒素马上就被解掉。阿们吧。真的，蜜獾是，你知道蜜獾的食谱，它什么都吃。为什么叫蜜獾？它最喜欢吃蜂蜜。所以也像不像我们基督徒啊？也像我们有牛奶与蜜的应许嘛，对不对？但是蜜獾的食谱里面四分之一的食物是蛇，你就看见它厉害了吧。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要让魔鬼做我们的仇敌，做我们的菜呀、啊？有没有啊？有。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讲的也是圣经里面一个最喜欢讲因信称义的人，谁啊？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保罗他们被去到马耳他岛上面，二十八章，然后保罗正在烤火的时候，就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啊？有一条蛇跳出来咬了保罗的手，保罗就把那个毒蛇啪甩到火里去了。然后那些土人都说，完了，你看这个人就是宗教就来了，这个人你看躲过了海难，蛇还来咬他，这个人肯定是得罪上帝了，该死。结果后来一看保罗没事儿，这些人就开始，哇，这个人是个神。这就是世上的宗教，保罗能够把蛇锁到火里面去，其实也预表福音的能力。阿们吧。所以你要用福音去解读，要用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的福音去解读，然后让你的生命像蜜獾一样，怕什么毒物？魔鬼来了怎么办？吃了它，是吧？就是这么简单。仇敌来控告我怎么样子？又来了一盘菜。很多控告呢，很多控告意味着什么？一盘大菜。阿们吧。然后 N 多的控告呢，满汉全席，是吧？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但是你有这个心是根据什么来的呀？是福音。如果你跑回去去数算自己的功劳，数算自己的美德，你马上就会病倒了，马上那个毒素就发作，你就躺在那儿什么也干不了。就像我们之前讲，其实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做不了事情？功劳主义。你一数自己的功劳，你就会觉得我很委屈，我很亏，我什么都不想做，我觉得我就是被人欺负的，我就是被人欺负的。你注意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这是解毒的状态还是中毒的状态？这不就是中毒的状态吗？你啥都干不了了吗？阿们吧。所以你总是能服侍，表明什么？表明你没中毒。你越有因信称义的福音，你还觉得喂，服侍的时候表明我是大的哦。阿们吧。这是耶稣说的，大的要服侍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是吧？所以我能服侍，表明我很尊贵。阿们吧。所以你要跟上帝祷告，祷告什么你知道吗？求主祝福我，让我一生都服侍到死。哎呦，梁弟兄啊，我一想起来一生要服侍到死，我这一生多孤苦啊，会不会这样子啊？那你就另外祷告，主啊，让我混吃等死。你要哪个？你要哪个？你知道有些老人家在那晒太阳等死，真的很快就死了。你要常常的主啊，让我可以多做工，让我多服侍，让我有最强的抗毒能力，像蜜獾一样躺两个小时，最毒的毒 都解掉，阿们吧。用什么解？因信称义的福音。第三个，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你要去效法蜜獾。蜜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高度专注，永不服输。他打架的时候很专注，然后吃蜂蜜的时候很专注，就是吃蜜的时候就旁边毒蛇来了也照吃不误，照吃不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打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然后他永远不服输。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8:37，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放这张图片，你看这个蜜獾是在跟什么打，你知道吗？花豹。豹子是很猛的，豹子的速度非常的快，对吧？然后呢，其实就是在非洲豹子被称为大公豹，对吧？就是它特别能抓动物，但是它因为它的咬合力不够，所以野狗经常来抢豹子的食物。但是豹子对蜜獾来讲体型比它大太多，速度也比它高，但是蜜獾都不怕，经常把豹子赶得到处跑。这就是蜜獾厉害的地方。为什么？非常的专注，永不服输。弟兄姊妹，你要让你的生命变得丰盛也要如此。专注在什么事情上面？专注在上帝的恩典。专注在什么事情上面？专注在上帝的福音上面。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蜜獾可以把豹子打跑，蜜獾可以把一群野狗打跑，甚至在狮群当中能全身而退。我们做福音工作也是如此。你要有一个信心，上帝能够使用我做的福音工作远超过我能想象的，远超过人能想象的。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跟你讲，有一个人很像蜜獾，除了大家喜欢的那个大卫，是吧？大卫小小个子把巨人歌利亚打败了，是不是像小蜜獾把一个花豹给打倒了？像。但还有一个人我想讲的，加勒。为什么我给我儿子的英文名要用加勒？就因为这个。你看加勒，他去打迦南地最难打的地的时候，他多少岁了？85岁了。多少人85岁都在混吃等死，对吧？加勒有没有混吃等死？加勒有没有说，哎呦，我85岁还要打仗，好苦啊？有没有搞这个？没有。加勒就问约书亚说，哪块地最难打，告诉我。然后约书亚说，有一块山地特别难打，那里有亚纳人，亚纳人还有铁车，他们还居高临下。加勒说，给我，我去打。打下来没有？
打下来
了。85岁的老人家，我告诉你，加勒表明的是什么？时间都不可能打败我，我一生都要得胜。阿们吧。所以不要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按世界的价值观就说，哦呦，你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在那服侍，好惨呢、啊！我以为你早就领退休金，整天在那悠哉悠哉。你说不要，我知道混吃等死死得快，是吧？我不要那个，我不要那个，我就是要一生能征战。85岁的时候，所以我盼望我儿子85岁的时候还能得最难最难打的地，他也要打下来。阿们吧。盼望我们，不单盼望我儿子，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如此。但是你要能够把最难拿的地方都拿下来，你一定要保持专注。专注在哪里？在福音上面。主啊，你能使用我做很多的福音工作。上帝能不能使用我拯救1000个灵魂？可不可以？真的可以吗？你有没有数过你现在拯救了多少个？哎呦，梁弟兄，你一问这个我就慌了。怕什么嘛？哪怕你现在一个都没拯救，上帝可不可以使用你拯救1000个？可不可以使用你拯救10000个？可以。你要有信心，你要像蜜獾一样，什么仇敌都不怕，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信息，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有恩慈有怜悯，你是智慧的主，而且你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将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而且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相信你给我们的丰盛，我们相信你的智慧的安排，我们就从信心当中大得安慰，我们在信心里面就大有力量。也特别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让我们知道因为你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因为你智慧的安排，我们这一生一定是得胜有余的。你就让我们真的是从来不做一个失败主义者，而是像加勒像约书亚一样，总是相信你的得胜，你的恩典，你的荣美要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